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我是阿飞。那很高兴又来到今天的直播。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11集。那这个系列呢，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那在上一集第10集里啊，我们谈到尼采在书里啊，聊了他的一些政治倾向，包括呢，他强调他并不支持所谓的齐头式平等这种理念，那甚至他认为这种平等论只不过是拿来斗争其他人的借口。啊，要斗争，要分胜负呢，可以，但要高尚一点啊，直接讲明白，我就是要跟你啊一战啊，一决高下，那不用其他理由。那接着，尼采也评论了一些当代啊被主流社会追捧的那些知识分子啊，他认为他们呢不为真理而服务，而是为了民众而服务，所以他们永远呢也不可能体会那种在暴风雨一般的逆境之中啊成长茁壮、追求真理的那种超人哲学。然后下面三个章节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创作，内容多半是抒发这一路走来啊对于限制我们成长、超越自己重担、生命、智慧与自己三者之间这关系，以及过去青春时代啊，既美好又天真的理想以及不复存在这几个议题的感叹。这样，好，那今天呢要聊的新的章节是超越自己。那在这个章节，尼采要再进一步的去分析潜藏在这个超越自己这个思想的底层，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支撑着这个理念？哦，从成为超人，循着根部向下挖掘，我们到底会找到一些什么？首先，尼采是先说明了，在人类里，较有智慧的存在，都会试图去思考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人事物，哦，然后他们会观察，并且呢，会诊出一个又一个的结论，试着将这个世界的一团混乱啊，能整理出一个道理出来，啊，让这一切事物呢，能一切的存在啊，能服从于自己。那例如啊，我们举个例子好了，最有名的牛顿啊，那他就是看到呢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所以后来才会研究出万有引力这个定律。那苹果掉到地上这件事情呢，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嘛，对不对？几千几万年以来，任谁都会对哦，苹果、水果从树上掉到地上这件事情是习以为常的。毕竟大家打从娘胎出生以来，一直到大家脑部啊发育成可以理解更多事物哦，有了基本的知性之后，在所有人所处的世界里，或是说这个周遭环境里，东西会由上往下掉，根本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很少人会去在意这件事情，大家都莫名的信任东西会由上往下掉。啊，都认为对啊，啊，东西本来就会由上往下掉，啊，就是这样啊，这有什么好说的？水从高处往低处流，哦，啊，东西都是往下的，然后我们可以往下跳。啊，为什么不是往上跳呢？对不对？没有人去怀疑这个嘛，没问题嘛，对不对？但尼采就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哦，就在那个当下，就在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那个当下，他产生出了一种不信任的感觉，他开始怀疑为什么东西会往下掉这件事情。原本从来大家都没有注意过的事情，哎，现在开始突然注意起来了，啊，这就麻烦大了。不对啊，为什么东西总是往下掉？为什么不是往上？为什么不是往左或往右嘛？对不对？是没错，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向下。但是为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论哦来解释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并不服从于我们的精神，或至少是在那个当下是不服从于牛顿他那个人的精神的，他必须要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让眼前的事物有个说明。哦，只要完成了这个说明，这件事物就被我们掌控了， 的那种感觉。那这就是一种，这个尼采，这个章节尼采在说的，使一切存在者能被思考的意志。牛顿让东西往下跳，这一件事情能被思考了。在以往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是没有在思考这个理所当然的事。理所当然的事就是理所当然，是要思考什么，对不对？而这种让一切存在能被思考，也就是所谓的追求强力的意志，而这也才是超越自己、突破自己这一份哲学的底层逻辑。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这种追求强力的意志，在支撑着我们不断的向上、不断的突破，承认痛苦和磨难也在所不惜。那就像刚刚尼采、刚刚牛顿的那个例子，假设他看到苹果掉下来，他想一想，的确觉得很奇怪，来研究看看东西为什么会往下掉。晚上回家开始翻书，开始做研究，开始写论文，搞了大半个月，发现呢，哇，这东西有够复杂，我实在完全搞不懂，遇到了一堆麻烦，一堆挫折，用数学的定理根本算不出个所以然来。接着呢，他想一想，好吧，弄不出来，算了吧，换下一个研究，太难了，我放弃。显然，我们牛顿就没有做这种选择嘛。那在他心底深处的那一份追求强力的意志，就支撑着他，完成了这份研究，发表万有引力理论，让事物能被思考，牢牢的掌握住，这就是某一种的强。那尼采呢，甚至把这种意志，这种追求强力的意志，当成了生命里某种预设就会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这一份追求强力的意志是每一个生命与生俱来的。启蒙尼采的精神导师叔本华是认为说，生命都有追求生存的意志，但尼采本身却认为，追求生存这个意志是还不够底层的，在追求生存的这个意念的背后的下方，其实存在着刚刚所说的追求强力的意志。因为生物并非只是为了存活而会去行动，存活本身还不够，要活得更好、更棒、更强大、更美丽。如果生命呢只是追求生存，那照道理来说，所有人在确认基本生存条件，也就是所谓吃喝拉撒睡这几个需求我们能满足之后，那我们大家就会躺平了，不会再想要去做什么改进，那大家只要苟活就好了嘛。对，当然我们在现实看到的绝对不是这样子，人们总是不愿屈就于只是活着，会有各式各样无穷无尽的欲望，人就贪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那为了满足这些无穷无尽的欲望，大家都或多或少会对于改变所带来的痛苦甘之如饴，进而去努力向上发展。那这就好像现在许多人在出了社会，可能已经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是他们在下班后也没有选择是闲在那边看电视、打电动、出去玩这样子，他们是选择自行进修，或是开发自己的副业等等。那好还要更好，强还要更强，在追求的背后就是追求强力的意志在驱动着大家。接着尼采又再一次的不厌其烦的重申了，唯一不变的事物就是一直改变，书里是这样写，我告诉你们，说什么永恒不变的善与恶，这是不存在的，善与恶也必须由自己的不断的在超越自己。那不管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观，不管你怎么样规定你自己的善与恶，无论我们是多么爱，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拥护我们这套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套价值观、这套道德，我们都还是应该要成为这个道德的敌人，我们自己创造的道德的敌人。我们都应该要处心积虑的去思考说，该怎么样能超越我们创造的这套价值，让它变得更好、更棒、更强大。我们宁可因此呢衰落、陨落。 我们也不会放弃这一条超越自己的道路。那在下一个章节，崇高的人们啊，这里尼采指的崇高啊，指的是那些精神上的苦行僧。那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许多次，尼采对于各种严格的苦行啊、修炼啊、修行啊、压抑人性的这些不合理的教条啊、各种教义啊，都非常反感，甚至认为说那是反人类、反对生命的死亡说教者的行径。而这些精神上强迫自己做那些所谓清心寡欲的节制，借此呢以获得传统社会给予崇高这个评价的人，尼采现在就要好好的来酸两句啊。首先，他认为这些一本正经的崇高之人啊，实在是很丑陋啊。他这里引入了美与丑的概念，也就是美感的概念，也就是所谓的生活情趣、口味啊、喜好啊、倾向啊、兴趣啊，这些才是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最实在的人生体验。或许你会说，这些美与丑啊、美感的事情，这有趣不有趣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或不好，这有什么好争论的呢？对不对？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想法嘛。就好像我前阵子去看了电影，那个电影叫《阿凡达》，《阿凡达》续集《水之道》，有人在网络上面就说啊，觉得超级好看，画面超好，特效超棒，3D 这样很漂亮这样子。可是有人就觉得啊，剧情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新意这样。那这些都是美感的冲突，好或不好，美与丑的冲突，那这些都是生活的趣味。而尼采啊，就是劝诫这些崇高者、崇高的人们，放下身段，不要只在呢那些严肃的真理之林里面打滚，好像关在象牙塔里死骨不化的那些学者，人生毫无其他乐趣的那些老学究。你要先学会怎么笑，先学会怎么审美，放松你的肌肉，卸下你的心防。我们其实都用了过多的理性在思考这些事情，现在呢，该是让感性重回你的身心灵的时候，让情绪来帮助你活得更接近大地，更接近你的生命。在上一章我们谈到追逐强力的意志嘛，尼采在这里也要提醒，就是如果你是个追求强力的人，你希望能走上这个超越自己、超人的道路，你想要有所改变，你想要精益求精，你想要变得更好，这都很棒，但千万别因此矫枉过正，像这一个章节所说的崇高的人们一样，你可能会因为逐渐的因为追求强力、追求超越自己，过度的要求自己，让自己太过紧绷这样子，我们是要去欣赏这个生活的美。那对于这些强者们呢，他是勉励啊，尼采是勉励说，属于强者的美感呢，应该是谦虚的，是慈爱的，是放下身段，入世而且属世，你是坚强美丽，但却不愿因此自视甚高。那书中呢，将这个比作房屋的柱子，尼采说，越高的柱子，越是美丽，越是庞大，但是呢，柱子的内部，也是越加的坚实，就像一个温柔的巨人那样。这是尼采给自己，也给大家的一个期许。那在下一个章节，文化之国，谈论的是当代的社会风气问题。尼采总是认为自己的思想啊，不符合当年的那个时空背景，不合时宜这个形容词啊，屡屡的出现在他的各个作品之中。他提倡的这些东西啊，超越了时代太多。他认为他自己是从未来而来的，而他以这个未来的哲学反过来看向现今这个社会，这就让他不禁感叹连连。那这个章节呢，就是点出了当年的德国，甚至是整个欧洲的社会啊，在当时的文化上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可是虽然书中讲的是当年的德国，但大概一两百年前，但是很讽刺的是， 尼采所叙述的这些社会文化的问题，拿到已经是今天2023年的今天，老实说有点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尼采认为现代人缺乏信仰，那因为缺乏信仰，所以开始拿着各种色彩绚丽的装饰物或是颜料来装点自己，为自己染上各种的色彩。但其实呢，这些只是在掩饰自己空洞的思想和虚无的心态。那些现代人拿来掩饰自己的东西啊，也就是那种各种的思想、各种的理念、各种的哲学，其实是出自于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里，没有错。但大家因为失去了宗教嘛，大家开始理性，开始觉醒，开始启蒙了，开始不信神了。那把上帝呢在心里面给杀死了，所以呢现代人会开始茫然失措，不知道要寻求哪一个信标，信标已经失去了，以前是上帝嘛，现在没有神了。那所以现代人就开始求助于历史里的哲学和各种思想。但这样子也只是戴上了一层面具，在这个面具背后，每个人真实的模样啊，却是那样枯槁凋零。也因为每个人都用尽全力在装扮自己，以至于啊，大家在当今的社会上交流，就是互相的猜忌对方面具下那个乏善可陈的真实的那一面。这有点像我们现在打开各种网络社群媒介，映入眼帘的那些网美照。你看这些网美照，各个都是经过了各种的特别的调整，甚至呢我们除非要使用真正传统式的相机，才有可能拍出比较接近现实的照片。不然其实现代的相机里面，例如说这个 iPhone 或是很多的安卓手机，其实内建已经内建了许多的演算法和滤镜。当你在用手机点选拍照的那一瞬间，手机呢是会拍下数十甚至数百张的照片，然后将这些照片运用手机内部的很快速的晶片融合人一张最好的照片。也就是说，你在手机里即使是用内建的拍照功能，你拍出来的相片也都是经过手机的演算法处理过后所得出的一张照片，所以也不是最原始的那一张照片。而现代人现在外显出来的各种行为举止，其实也和这个过程有点类似，因为他们所谈所想的通通都是经过处理过后的，并非他们的真实的想法。但他们非但不会承认这一点，还会声称我们也不信神，我们也不信什么传统宗教，我们不是什么死亡的说教者，我们没有活在那些幻想世界之中，我们不是尼采你说的那些好像活在幻想之中的那些信还在信教的人还在信宗教的人，我们是活在现实里的嘛，对不对那尼采你不是要我们丢掉我们的传统信仰吗？我们就丢了对吧？那到底哪边有问题，对不对？社会不就如你所愿吗？把上帝给杀死，传统宗教渐渐的式微，人们回过头来重新重视这个现实生活尼采当然是希望大家脱离那些非现实的各种思想宗教，但是只有脱离是远远不够的。这我们在前面讨论很多次的问题就出在说，今天没有了神你们却变成了虚无主义，变成了末等人，拿着各种东西去遮掩一样没有改变你们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的这个事实你们越是想要向大家展现各种你是活在现实世界你很宣称你不信神你是很写实，你是很现实的，就越显现出你的自卑。其实现代人心里都很清楚当我们丢弃了神，但是我们没有其他我们真正可以信赖的东西取代了神，所以我们的内部是中空的，是虚无的。那尼采是这样讲，他认为这样的人甚至不如过去的那个年代，过去那个心中还充满幻想世界的宗教 信仰传统宗教那些古人，那些古人他们至少有信仰。那你们现代人呢？你们的信仰在哪里？你们就装模作样的把过去那些讲的老掉牙的那些哲理、那些思想那些古典的那些理论拿出来拼拼凑凑，然后装在自己身上，表面上你看上去是五彩缤纷，但脱下这个外皮之后，里面什么也不是。要由新的事物来取而代之，而这个新的事物呢，你怎么样也找不到。那尼采呢，是建议大家不妨啊，就回归初心，忘了你过去所学习的那些，把刚刚所说的身上的各种装饰品、各种的彩绘、各种你过去所学的那些哲学、那些思想、那些理论，一个一个的脱掉、洗去，让自己的状态呢，先回到孩童般的那股天真，尽情探索、尽情创造的那个状态。还记得之前谈过的精神三变最后一个阶段，孩童与游戏这才是尼采希望当代的人们能开始重视这个方向。这样，然后接下来是无电的认识这个章节。尼采这一次呢，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所谓的纯粹的认识者。什么是纯粹的认识者呢？就是因为理性主义盛行，然后认为追求真理应该先抛下人类的主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欲望、想望、各种感性的人。那这些纯粹的认识者，他们宣称他们也是爱着大地，也是爱生命的，也跟上一个章节里的那些他们跟 上一个章节里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那些 现代人是一样的，他们都不信神，也不是彼岸幻想世界的拥护者，同样拥抱生命，同样也是追求真理，这样不是很好吗？对，这样是很好，对。但是尼采却说，他已经揭穿了这些人的假面具，或许这些所谓的纯粹的认识者们，他们确实是不信神，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也在追求真理，他们的信仰就是用纯然的理性将自我排除在外，认为世间的真理不需要所谓的情感介入，人类的各种欲念只会污染这些高尚的作为，也就是用纯粹的理性去追求真理这个高尚的作为。书中的注释也有提到了，叔本华就是将这种脱离人性的思考方式看作是美的源头，像这类观点就是尼采这次所要批判的对象之一。书里是这样写：你们的精神听信了劝说，要去藐视地上的一切，但你们的内脏却不信。但这个内脏才是你们最强的部分。现在你们的精神以听从你们的内脏为耻，走小路和走谎言之路来掩盖自己的羞耻。其实这里的精神就是被理性主义洗脑过头而变得有些太强调要抛开理性层面感性层面去追求真理的。那许多像是许多唯物论的思想都有这个毛病，都不太在乎人类感性的那一面，各种肉体欲求的那一面。但我们人类终究是一种生物嘛，我们的精神要说是理性好了，那还有我们的内脏，那就说是我们这种生物与生俱来的一些感性，全都是一体的，精神、理性、内脏、感性都是一体的，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存在。任何想要切割两者思想，尼采认为都是不切实际的。再讲明白一点，再怎么清高的什么哲学家、宗教家、思想家，管你什么古圣先贤，你总有生理需求吧？你肚子饿了总是要进食吧？你感觉到冷了总是要取暖吧？就算你是什么得道的高僧啊，你还是会有各种的情绪嘛，孤单啊、寂寞啊、痛苦啊、快乐啊、幸福啊、无聊啊。难道你宣称你真的得到了，你已经悟到了？悟出这个世界的真理了，你就不会感觉到这些任何感觉到任何这些情绪吗？ 以尼采自己的说法啦，哦，或许别人会相信了，但尼采我自己就是不信这些鬼东西啦。什么刻苦的修炼能超越精神上的各种情绪困扰，哦，什么严格限制自己的各种的欲念啊，才能求得真理，哦，那种苦行啊，像印度的那些苦行僧啊，哦，或是去有什么静坐啊、打坐啊，哈。然后让精神升华，之后呢，就可以摆脱这些苦难啊，摆脱生老病死啊。尼采认为，只要你是个人类，那些感性的东西，也就是他说的内脏，就是内建在这个生命体之内，你是丢不掉的。这就是为什么尼采用了内脏来比喻嘛。人类没有内脏，应该是活不成。但在平时，你是根本就感受不到你的内脏，对吧？当你感觉到内脏的时候，那通常都是啊，可能生病了，像是胃痛哦，或是肺脏喘不过气来之类的啊。而这就如同我们的感性一般，你平常是活在这些感性之中，活在这些欲念以及这些情绪里。当你刻意去压制那个部分，这就好像你决定要断食一样。那一断食啊，时间一久，你的胃就当然会先受不了，而你的感性呢也一样，哦，压抑久了也开始抗议。但是这些纯粹的认识者们，他们甚至认为要忽视内脏这些需求才是高尚，才是神圣的，才是纯粹的，这实在大错特错。尼采就是在这里告诉大家，什么才是纯粹的美，真正纯粹的美感。就是尼采整本书都不厌其烦在谈论的意志寻求生育之处，也就是因为想要超越自己，人会去创造哦，就像生育孩子一样，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在那个意志，这个才是纯粹，才是真正的美。那相信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相信自己的精神面，相信自己理性的那一面。也相信自己的内脏，也就是感性的那一面，相信自己生而为人的各种面相，积极热情的拥抱他们，细心研究于要如何的更加成长茁壮，不断超越自我，这就是追求强力的意志，也是我们才应该要走的道路，而不是什么把内脏丢掉，哦，把人性的那一面丢掉，通通丢掉。装作自己很清高、很高尚、很神圣，然后在那边思考真理，大可不必哦。而且尼采也认为这样做是找不到他们想要的真理的。好，那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章节，学者主要呢是剑指那些具权威性的学术圈。虽然尼采本身是学术圈出身的，但他最后也是和这个圈子渐行渐远的，也就是因为他出生于此嘛，他很了解这些寻常的这些学者们都是什么德性的。在尼采写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的时候，他是早就已经脱离学术圈不知道多久了，所以他自认为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学者身份。虽然他曾经是一个大学教授嘛，他确实对也在学术圈里面掀起一股波澜。但他现在呢，哦，也就是他写《查拉图斯特拉》的那个当下，他是很安于自己的身份的，一个自由作家，一个自由的人，在清新的大地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书里是这样描写的，他说他情愿睡在牛皮上，也不愿躺在学者们的地位和威严上。那些学术领域的各种头衔、权威。哦，难以让平民百姓亲近的那些隔阂感，这都是尼采啊当时所不屑的。哦，他认为那些啊关在象牙塔里的知识高阁里的那些学者们，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静静的看着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和理念呢飘过来晃过去，没有什么其他的作为。而当有人针对这些学者去做批判时，他们呢就会拿出他们的绝活啊，也就是多如牛毛的学术理论和各种的研究来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哦， 说得好像头头是道，颇有见地。这些学术的辩论就好像他们在身边呢、撒了许多的粉尘，用来保护自己，障眼法。那这些粉尘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思想的结晶，但是他们只用来当做烟雾弹来使用，你才是觉得这样很可惜啦。当这些粉尘散去呢，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空空如也。这些粉尘啊，其实一个一个都是珍贵的思想种子，是要拿来种在心底深处的，让它发芽、成长、茁壮成一个强壮的哲学。中心思想，结果这些学者们只会将它拿来掩护自己，用完即丢，不觉得太浪费了一点吗？这章节其实也有点像是近代最重要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说过的，专家还不是训练有素的狗，就有点类似这样的观点，都是在批判那一群没有中心思想、没有个人独到见解和哲学的。纯粹只是一个掉书袋的那种人，念了一大堆书，脑袋里装了很多知识，知识升高，你跟他辩论，他可以啪啪啪啪啪讲一大堆，那他们也自认为他们是学术的权威，自认自己不是和庶民同一个阶层的，站在学术界的高塔上，鄙视众人，当然也排挤像尼采这样特立独行的人但尼采是认为他在书里面写，无论呢这些学术圈的他们怎么做，都改变不了尼采呢。我这个人是位在他们那些学者所达不到的高度的，他是很有自信的，也有点狂妄的。那他们可以对尼采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那可以说我不学无术可以说我有许多生而为人就带有的弱点和缺点像尼采。尼采确实在社经地位上，在当时是远不如那些学术界的权威教授、那些名人、那些学者，甚至在当时，名声也是天差地远。那以现在来说，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当年尼采批判的那一群当代的学者们，又有几个人是为人所知的呢？基本上在那个当代，应该就不可能有比尼采更加出名的人。所以有一说一，尼采在此处甚至都觉得有点自大的宣称，自己虽然受到学术圈的排挤，但自己的高度是远远高于那些学术圈的。而经过时间的验证，他是对的。尼采自己也承认他自己不是什么圣人，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其实我想他自己很清楚。但是他总是一直在强调书里，强调他生而为人最接地气的那一面。那人性嘛，大家也都知道，并不全是好的那一面，也有许多阴暗的角落，难以启齿、糟糕的那一面，每个人都有。但即便是如此，尼采还是很有自信的说：“我的超人哲学，我的这个超越自己，我的这一套思想。”就是远远的高过于那些学者们，我就是有这种霸气，因为我所拥有的这一套积极拥抱生命的哲学，岂能和那群空虚的书呆子相提并论？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下一集呢，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个有名的永恒回归的这个观点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心得或想法。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或是透过粉专私讯给我。如果喜欢今天的分享呢，也可以考虑订阅一下频道。虽然现在 YouTube 改版，有新内容就算订阅了也不一定会通知。不过各位有想到再回来看就可以了。那影片都会保留，挑自己喜欢的时间点看就行。如果不方便看影片的话，也可以这些内容都会做成 Podcast。那在资讯栏里面都找到 Podcast 的连结，这样。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